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江，大家好。
哎，陆江，我们上次刚刚讲到比拉多啊，打算的再好，到最后还是得让步啊。照蒙哥讲呢，他是败在音响上，那时候他要是有个高音喇叭，对吧，他讲话要是很大的音量能够压过群众，那他就不见得需要这样让步。那陆江，你读到这里有什么感想呢？
好像跟随主啊，最糟糕的情况就被声音压过，就你一点。
我是觉得说，第一就是不要随便做官哈，
不要随便做大，
不要随便抓权，不要随便做大，你说的没错。啊，什么事情呢？小心一点。我们服侍主的人真的没有必要往那个方向去经营啊，无论是经营什么教会的事情，或者是社会的事情，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就能够免去许多的试炼，能少受许多的审判，对不对？你看这个美国的总统啊，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啊，他们家其实都是信主的。
对，
他自己本人有多虔诚呢？我不知道，但是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说他是每天读圣经的。
但是炸弹也是他的一句命令。
是啊，要做国家的总统，你需要知道你要下这种决定，那这种决定带来的后果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事先思想的。
对，都要美国大兵就倒在伊拉克。
对，做官的人，抓权的人，甚至你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等到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决定是影响很多人的，这是第一点。比拉多要是乖乖的啊，他就唱歌剧也好嘛，对不对？这意大利人嘛，你做到巡抚，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临到你头上，你躲也躲不掉。第二呢，就是说你自己意见再坚定，碰到群众的声音的时候你怎么办？大家连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还能够站定你的脚步，拿定你的主意了？这些东西不容易的。怎么样心中常做准备，是这样子做准备。你不是每一句话去做准备，但是你看见圣经的时候应该知道怎么准备自己啊。比拉多是个罗马官，他对这些犹太人没什么好怕的。他为什么就压不住呢？而且你看圣经，这路加替他做见证啊，他是愿意释放耶稣，他一再的要释放，可是最后他的决定没有办法胜过群众的声音呢、
在这里没记他太太啊，太太还再多一次劝他，梦中受了他许多的，
是啊，加上比太太也是撑不住。
所以说有的时候做大了做高了，
对，
就是会变成人的指望，因为很多人都指望你能够怎么样啊？但最后如果失望的话，
你的意见跟他们意见不合，他们是会逼你的，他们是会对付你的。所以比拉多最后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他还是要一个答案，他要求犹太人给他一个理由。这人做了什么事呢？他要求在耶稣身上有更清楚的证据。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我下了很多功夫去啊。我有我的权柄，我有我的智慧，我查了，我忠实于我所得到的报道，对不对？然后我也已经做了我的决定，我的决定也不是说把他放了就算了，我打他给你们出气好不好？把他释放了。但是没办法啊，比拉多最后呢还是败给他们的声音，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哎呀，难啊，叫冤假错案。
哎，你如果是比拉多，你怎么办？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
我不是比拉多。
我知道你不是比拉多，但当然第一个就是试着不要去做比拉多，
对啊，不敢上那位责任。有的时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怕担责任，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真的到那个位置上呢，其实人软弱起来真的就是随从随大流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
顾全大局是吧，
这是为维护自己而说的一些好听的话，
也不见得啊，有的时候你要维护教会啊，安抚局面啊，所以就暂时在某些事情上妥协一下，牺牲小别人完全大别人嘛。当然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官是罗马皇帝派的，现在很多的官呢，有的是选的啊，有的是就是拿了薪水人家请你去做的，那教会更不用讲了，那比拉多你还可以怎么办呢？如果他现在的话，我不是说比拉多当时应该怎么办，就我们个人来讲应该怎么办，
至少先把他下在监里吧，你先下着吧，既然不办他先把他关着，先隔离群众了，总不至于冲进院内来嘛，闹得总要散。
你这个不错，这个中南海处理香港事件是不是跟你商量过？这些也有官府的人，这些应该还是不会作乱的，这些祭司长什么的不是起来闹革命的。但是比拉多这时候照他们所求的定案，他没有选择任何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要延迟这个事情，就像你讲的把他关起来，
嗯，
兵还在你手上，
最后把他定到十字架上，这个兵还要你这里派出去的。
他为什么要答应他，讲到最后还是他自己跟老百姓有一些一致的利害关系，他要讨好这些老百姓，
所以这个叫读历史，但这个历史正史野史就不一定，
其他的东西也就是大家猜的了，但是一个做官的人就现在来讲你还可以辞职，对不对？
他感觉不能辞啊，这个亡命如山的罗马政府，
他可以不辞职，他如果不辞职呢，他可以镇压，他绝
对
挡得住，
他可以的，只是说以后
他不可能挡不住的，
老百姓对他就烦得很，这像
对这个关系有问题了，
像那个主耶稣用的比喻啊，他弄的那个官烦了啊，我按你所求的答应你吧。
这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还以为你要说像不像周永康呢。
没有，没想到他。
因为打老虎就是因为跟老虎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嘛。你要是老虎是你的婆家，那你就不好打了。这比拉多肯定跟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平常还是有勾结的啦。
嗯。
要是他真是个包青天，真是个清官的话，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我们现在，我再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来判历史人物啊，应当当时他应该怎么办，而是说我们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当你在教会里边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在做一件错的事情，你是应该保全大局，顺他们的意思去，反正这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就安抚一下呢，稍微让步一下呢，还是忠孝节义，为主忠心，让主常见，我站在他这一边啊，就坚持到底，造成教会分裂还是怎么样？
这有点像那个嘛，美国五月花号的那段故事，总有一些人想要改良啊，纠正对方不对啊，或者说期待神做工啊，恢复英国当时的信仰啊。但有一部分人就是决定的时候，我就是要离开，愿神能够带我走一条新的路，但这条路就比较孤单一点。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过个冬天都要上帝给他预备食物啊，预备人的。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大致的准则？
大致的准则
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留，什么情况应该坚持，什么情况呢可以让步。但我们遇见这些事情，
至少不要交给比拉多，是不是？
是啊，可是人家看你就是比拉多，你躲也躲不掉的时候。
很有可能的。
好好的去想一想啊，我觉得这些事情有两个角度想，有一个是犹太人所说的真理啊，比拉多所说的真情，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啊，那犹太人说这个照我们的律法讲，这个人说是神的儿子，他是该死的啊，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但是这些话没有记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一个角度。你看着针锋相对，其实双方都在同一个层面上，就是道理的层面上。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一般所说的真理的道理的啊规矩的角度，而是说人的角度。因为耶稣这时候是成了人身的一个人，巴拉巴是个人，犹太人要办的是这个人，这个人触犯了他们的真理只是借口。
嗯，
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在比拉多的座位上就得考虑了。假如说从道理的角度上来讲呢，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理嘛，哪个理是对，哪个理是错，有的时候很难讲啊。尤其我是罗马人，这是他们是犹太人，对不对？可是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这是一条命，这是一个人呐、这个人得继续活下去啊。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事的原则呢，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分的话呢，可以问问自己，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是处理人还是处理事？别让我这个说法把您弄糊涂的，就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对于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总是摆在事情的前面，他要把这个人引到正途上。因此，血漏的妇人，有五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人，淫乱的妇人，赶出鬼的妇人，长大麻风的，住在坟墓里面的，收税的，欠债的，都没有问题，他都把你弄干净，让你归队。因为他知道他在处理的是一个人，他不是在处理一件事情。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胸怀，没有这样的怜悯，那江残的灯火一定被你吹灭，压伤的芦苇是一定被我们折断。比拉多是用道理来和犹太人讲，讲到最后谁声音大谁得胜，那你不让也不行啊，你让了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如果是一个所谓真理，一个规矩，一个传统，一个是非，那都好办。只要不是太离谱了，那还没关系。可是你要是牵涉到怎么对待弟兄姐妹，这时候一定要小心。在美国的法律是，直到你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在当时的犹太人，还有今天的中国，恐怕不是这样。虽然没有被证明有罪，可是因为我们已经说他是有罪的，所以他必须是有罪的。比拉多没办法把他说成无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来，我查不出来。可是大部分人说我们已经认为他有罪了。
群众，多数人们。
对，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在教会里我们应当怎么彼此对待的问题，而不是道理的问题。
多数人达成共识，法律就要修改了。
没错，这个很经典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念太经典了，所以我们绝对要提防，要小心，不要让众人的声音呢、压过了我们的良心。我们大家从表象上看起来，我们认为他有问题，他就是有问题。
很多时候是自己想的啦，甚至跟没跟人家吃过饭，没跟人怎么说过话，他就觉得哦，就以讹传讹，本来是一说成十一，变31、41。
所以为什么不要传话，不要有流言，不要在背后议论人，他会汇流成一个群众的风评，那个东西是站在那里怎么挡都没有用，因为他们基本上对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尊重出了问题，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
对，到最后就是他们不接纳你了、这个人。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劝导就是说，俯就卑微的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做到这些的事情、那就会比较好办。所以我个人一直是比较主张，如果你在教会是一个传道人，俯就卑微的人，你要知道教会里面最小最不重要弟兄姐妹的民生疾苦，最新来最刚信主的人，不单是为了培植教会，也是为了你自己。你越被隔离开来，属灵的大弟兄大姐妹成了一个帮会，那你到后来你不知不觉你就开始绊人了，在教会里面绊人都是这么开始的。其实很少有教会不绊人的，现在要么就是教会对于弟兄姐妹一概不处理，我们只负责讲道，是负责作秀，就像很大很大的教会一样，底下坐得满满的，上面讲有乐队有诗班啊，弄得很好啊，散会就散会了、这样不会牵涉到处理个人问题，处理到这样层面的程度嘛？但那个不是主所要的教会。如果弟兄姐妹要相亲相爱，那所有在服侍的弟兄，从传道人啊、长老啊、执事啊，一定要俯就卑微的人。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福音书里面记得都是卑微的人，
孤苦的人，一个人，寡妇。
对。人家看不起的，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才能够保持自己对别人的同情，对别人的关怀，对别人的怜悯，要不然你根本就麻木掉了吧。
在两三年前回到这边哈，因为以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南方的城里面呢， 因为我和妻子啊都是大学生啊，那你面对一些专科的、总是会觉得心里面哈有点把握，或者说哎，我学历我是本科，他们只是专科，是不是拿这个头衔就觉得好像自己身上总还能教他们一些什么、回到这个地方，如果你面对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我这个礼拜天还碰到一个、说你会读圣经吗？他说我不识字，他说那下回能不能到这边来听听圣经啊什么。我面对他的时候啊，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他就是一个孩子一样，他觉得说我没有念过书啊、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端正啊、讲的时候、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就觉得里面那种东西就不会出来，
就是那种骄傲是吧，
反而想说
感谢主啊，
那教会要不要给这些年知识字，他就讲他说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当年都已经在做工，对啊，
失学
嘛，就是没有真的没有学子，身边好多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是是是，
我们如果可以在这样的层面与人来往就好了，因为连耶稣都会被人家这样办、那我们去办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或者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是非常容易进入这种群众情绪里边的。比拉多把他们所求的呢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这个是一个很荒唐的结局，
前前后后
对不对，
其实也就几个小时
一下子就变天了，
对、
下午
三点都已经死了呢，
作乱杀人下在监里，就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一件错的事情，不应该的事情，我们都认为他有罪犯罪也应该被定罪，哎，突然被平了反了、另外一个无辜的命呢去代替他们，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啊，
任凭他们，
什么时候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现在都是这样，好多人就是任凭他、把他当作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要不要站起来保卫耶稣，像保卫毛主席一样，你看现在好莱坞不但会拍这个改编圣经的电影，还会专门拍污蔑耶稣的电影，他当他故意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任凭他们的意思去行呢，还是我们应该起来跟他们大唱反调、明显的就是胡来了，比如耶稣变成一个淫乱的人，
是可咒可诅啊，
对对对，其实这样就可以了，你就说他可咒可诅就可以了，不要再去理他了，
保罗传的完全两码事，不一样的福音，
已经是这样了，就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因为人凭着自己的意思对待耶稣已经对待了2000年了、你说耶稣是个淫乱的人固然是亵渎他，但是还没有亲手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这些祭司长他们真的就是这么做的啊、比我们现在污蔑耶稣的各种各样的话呢还要更严重，
就嘴巴上嘴巴硬，
这时候你看我们已经引进第一个没有关系的人，就是巴拉巴、对不对，哎，突然圣经引进了第二个
西门
本来没关系的人，
乡下来，
对呀、
乡下
来，我们一般看不起人就说他是个乡下人，
现在
圣经刚好相反，
这个农村的
啊，从农村来是吧？
现在农村也不见得了，因为像在一些东部沿海的城市，农村来才叫万元户呢，因为农村都被土地都被国家收了。
那你们东部城里的人是什么亿元户了？
如果真正想，就是说他从西部来，西藏啊、青海啊、甘肃啊、内蒙啊，
那就比较真的是
那些地方是真的比较苦，
比较苦了。他们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个人是好运还是歹运？
好运啊，他来过逾越节、
你觉得他是来过逾越节的吗？还是他是因为土地被政府收买了，上来看看热闹的？
我觉得他们不是逾越节，还男丁都要上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了。
但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是不是犹太人呢？
古利奈人啊。来看一下啊，古利奈在非洲北部埃及之滨，距海30里，
算东部沿海吗？
这个埃及东北部沿海，
那很可能不是犹太人呐、
跟那个太监一样啊、
你看这个神在这里安排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外邦人来帮他背啊。
这耶稣就替代了这个杀人作乱的，这个意思我们懂啊。但是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要有另外一个人替他扛呢？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我们可以明白是他被鞭打了，他背不动了，是不是因为东西那玩意儿重得不得了、 你看耶稣从昨天晚上吃了逾越节的筵席到现在，那筵席上到底有没有吃饱都成问题，他可能根本就没吃。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巧了，就遇见他，就叫他呗。
但是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有什么预表的意义没有？因为巴拉巴真的是有预表的意义。
嗯，巴拉巴是。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嘛，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但是为什么耶稣的十字架又要有另外一个大高个替他背呢？
大高个来背，而且是外。
这不会是个小个子啊，周围的人恐怕也不止他一个。那肯定是抓个够壮的，你不会抓个小小人物吗？
个子高一点。
这是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至少这里边有一句话呢，那肯定有意思的。因为跟随耶稣就是整个福音书的主题，对不对？以前的人跟随耶稣都怎么跟呢？
耶稣呼召一下。
对啊，呼召了以后他不来以后怎么样？
他不来嘛，主耶稣就往前走了，或者是耶稣显个神迹。
哦，对，鬼被赶出来了，他就求耶稣，是不是？瞎子被治好了，求耶稣要跟。哎，这还有一种跟随耶稣的办法是最后才显出来的，被别人抓，不是被耶稣呼召，是被罗马兵抓了。
但是又能遇见耶稣，下载经。
你要说没有这段记载，那还真的是美中不全的。
你这么一说，还的确真的有蛮多这样的人，就被抓住了，在监狱里面信耶稣的，好多好多。
是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境况底下，都可以跟随耶稣，你不认识他都可以跟随耶稣。跟着跟着你就认识了吗？被抓的还有十字架搁在他身上，这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半，到最后主耶稣才在说，对，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一个人真的跟啊。这个人是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结果他是被抓来的。哎，这个叫在后的，这样在前，在乡下的都要胜过在城里的。
这个人就是第一个啊，背着十字架的。
当时他觉得是倒霉 啊，不可能觉得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不可能明白这怎么回事，我从乡下来结果遇见这样奇怪的事情，那不过就是看看热闹，大家闹哄哄的，闹什么闹什么，哎，没想到突然被罗马兵抓了，而且真是立刻就在耶稣所受的苦难上有份。其实老实讲呢，这也是跟随主的第一课。从前的节目也一再的说，等你到了天上啊，什么都有，有一件事，有一种机会再也没有了，就是为主受点苦啊，与他同背十字架，与他同走这条窄路啊。当他被人厌弃的时候，你跟在身后；当他被人辱骂的时候呢，哎，你也听在耳里。不过那一天除了他以外呢，这还有另外一组的人跟随耶稣，就是什么？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大哭，痛苦。
那其他的弟兄百姓就不哭了吗？
远远的跟着，都逃到家里去了。
越是到了关键时刻呢，姐妹就越出来了，
姐妹的声音就比较大了。
这个要声明清楚啊，姐妹跟着主耶稣哭啊，这跟姐妹站在台上讲道声音大不一样。哎，那个咱们不谈了。有许多妇女跟随耶稣，那种好些妇女就为他嚎啕。
其实现在教会也是一样的呀，你说你听到教会有哭声啊，大部分都是姐妹。
他们哭什么？你们现在祷告还有人哭吗？
有，我能偶尔能听到啦，就是为自己的罪啊嚎啕痛哭啊。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啊，
或者被主感动啊，是不是？这都还是妇女、啊、
蛮多都是妇女。你很少看到，哪怕是不是个老弟兄，他哭也是比较安静的哭，好像
而且娶了老婆的弟兄都是欲哭无泪啊。哎，这个题目恐怕还有的聊的，但是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回再谈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